给大家给我点面子，往前面坐两排行好吗？我有个小小要求，好像大家很怕我，离我很远的距离给我很多的压力啊，大家往前面坐一点好不好？前面坐两排。谢谢大家的爱心，真的爱我哈，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要讲经历神。我们今天教会啊有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全教会大家一起更深刻的去经历上帝。好，所以我们有必要为这个什么叫经历神来讲一篇道，也许一系列的道。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教会同心想更多的经历你，相信你自己其实愿意我们经历你，你自己愿意将你自己启示在我们人生的每天的生活之中。主啊，你今天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怎样子来照着你的心意来经历你，为你主你自己每天生活中给我们巨大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经历神我们怎么来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类，我们广义的来说，什么叫经历神？这个很抽象对吗？这神看不见，这是什么叫经历他呀？好，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有点探讨。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经历神的广泛这么大的一个 topic 里面呢，找一个 slice， 就是他经历他的应许。其实这个经历应许，从我的角度来说呢，你理解来说，就是说是最容易最快切，而且应该是你必然能经历得到的。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应许的经历。最后呢，从这个应许的广泛的范围里面呢，我们又挑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topic， 就是这个安息，怎么样去经历神所应许给我们应有的安息。好，我们大概有这个一个流程了以后，我们看第一个题目。好，这个我们跟神的经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经历其实就决定了我们对神的观念，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信主的朋友，他信主以后受洗了，他就再也看不见了，对吧？那这个人对神的观念是什么？神的观念啊，这个是天堂门票的筹后人、筹票人，对吧？因为这是他对神的唯一经历。好，假设有些朋友啊，他平时跟神没什么关系啊，什么你都自己解决，遇到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嘿，这个时候求神。那对他来说，如果这是他唯一的经历，那个这位神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老大，没问题的时候没关系，有问题啊就需要神了，是不是？那还有一些不信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么多的诫命啊，这是个发命令的老板，对吧？所以我们跟神怎么样子体验他，我们对他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深刻的来经历他，其实有就是跟全面深刻的去认识他。好，我们看下面哈，那我们对经历神有哪一些可能已经有的一些观念？可能有人说啊，神要给我做个梦，好，像所罗门做过梦，哎呦，这个是跟神的经历了，好，是不是应该说是经历啊？还一个就是，哎呀，他要是有点声音发出来，对吗？就和那个摩西在何烈山上，神大声对他说话，哎呀，这个是经历神，好，是正确的。好，还一个就是他要显现给我们看。耶稣活在世上显现了，那约书亚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有一个元帅显现给他看，是不是？所以他显现，这是一个跟神的经历。好，还就是现代人可以说方言，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神的灵降下来，大家突然之间可以说方言了啊，我可以说广州话了，就是说啊，现在不会说哈，啊，觉得哎呀，这个经历哈，这是一个与神的经历。可还有人说，哎呀，刚信的那一会呀，心里软软的，那不久就没有了。好，是不是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好，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所有跟神经历的全部？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神给我们做个梦，神要对我们用声音对我们说话，神要我们说方言，神要使我们每天都软软的。好，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想法，对吧？那当然这个不是。好，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大卫这个人物。我们在比尔赛夫刚学完他，好，那你说读大卫的人生呢，他的人生中有没有神给他做梦的经历？有没有？都读过比尔赛夫应该知道，有没有？ 没有嘛，哈，神有没有向他显现？有没有向他显现啊？那神有没有给他吹个大的声音给他听？没有嘛，对吧？他有没有说方言？都没有。但是大卫有神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他是个信心的一个伟人呐，他当然是有丰盛的神的经历，但都不在这个例子之内，对吧？所以这些例子啊，不是属灵经历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怎么去探讨这个神的经历？我们去看大卫写的一篇诗篇139篇。好，我们一起把这篇经文呢，一起来念一下。好，好，我念单数，大家都双数接。好，这个是大卫写的诗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大家都第二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知道的哦，这个是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烦扰我，按手在我身上。至高，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转开千层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庇护我。我在暗中受操，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便不向你隐藏。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寿何曾眷多。神啊，你必要杀掠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我去吧。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尊贤他们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所以这就是大卫写他跟神经历的一篇诗篇，我们可以对这个诗篇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什么叫经历神呢？其实经历神就是活在神面前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点滴。经历神就是活在神面前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点滴，因为我们去哪里躲避他的灵，去哪里躲避他的面。所以你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神，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个举动，你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生活经历，都是在经历神。但是我们不这样感觉，因为有几个条件。好，我们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从神的角度，用我们的思维理性去思考每个点滴，那每个点滴就是神的经历。你看诗篇怎么说，他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寿何等眷多，我若数点比沙还多。所以上帝啊，对你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他有好多好多的想法，对吗？而且说不清，是不是？这个做父母的就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好多想法呀，是吗？哎，每个小孩子，尤其现在都一开家了，打个电话过来，我跟太太要想半天，再讨论一下，哎呀，这孩子怎么，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的爸爸在天上呢，对我们的意念也是多的，像海沙那么多，是吗？只是我们全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去真正认真想过，哎，上帝看我今天这个样子，他怎么想的？ 哎，我遇到这个困难，他怎么看的？哎，他给我这个祝福，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不问这些问题，我们就这样子度过了，对吧？但不去想他，所以这感觉不是跟神的经历。好，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感情，对吧？就是一个我们是个理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感性的。你看他的爱与恨呢，跟神是完全的联系在一起。那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爱和恨呢，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决定什么时候方便啊，方便的就爱，不方便的就恨，是不是？但神恨恶的东西在世界上是有的，但他的恨没有激发我们的恨，他的爱没有激动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感情啊跟他不合拍，就常常出问题，所以我们也经历不到。好，那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啊，我们的罪的敏锐洞察力。你看诗篇开始的时候，他说神什么都知道我，他最后的时候他求你鉴察我，他知道了还要鉴察干什么？那个鉴察是使神帮助你和我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性。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看得太好啊，像我是教圣经的，还是个长老，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蛮像个人，好，忘记了自己心里面的罪性的罪孽之深刻，就是稍微不留心啊，啊，那个罪就冒出来了，稍不留心就冒出来了。所以在神面前要时时的警醒，要求神天天的去鉴察我们。那如果我们对自己这个罪孽的本质认识不深刻，那神的很多的警告，他的引导，我们就感觉不到，所以就经历不到神。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很简单的三个方面，我们不从他的角度思考人生的一切。好，当我们遇到困难，个人的教会的，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这是错误的问题，这问题问错了，答案会不正确，那答案肯定是错的，对吗？所以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找到正确的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半了，对吗？那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你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你从这个问题开始，神慢慢引导你去明白整个这事情的过程，以后你就会得到智慧，你就知道找到一半的答案了。好，那我们的感情跟神不联络，你在爱什么？你恨什么？这跟神有半点关系吗？就是没有啊。你在天上看到的东西，有神是很恨我的，你会不会恨？好，这就是我们感情上的联络。这就是每天要思想自己的罪呀、啊。自己如果没罪，以为是个没有罪的人，那跟神的经历就很遥远了。好，因为神不这样的看待你和我，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没有那么抽象，没有那么高深，就是每天的生活都在经历神，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从他的角度去看每天的生活，从他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情感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我们对自己每天生活中的罪有没有敏锐的醒悟？有了，你天天都在经历神。好，那我们来看大卫，他到底有哪些具体方面的经历神？好，他有被拣选为王，这个经历我们都有啊，我们被拣选为信徒，是不是？他遇到困难，我们搭救，这个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啊，有时候遇到困难，祷告解决了，但不是经常。好，征战门指引，还有打仗啊。我们也有征战的，每天跟罪、跟诱惑、跟世界去搏斗啊，他有得胜的经历。忏悔蒙赦免，这个他有啊。好啊，以后这个祷告有蒙应允，我们可能有几个祷告遇沉默，这个也有的。他们有三年的饥荒，神不回答他们，三年以后再回答，对不对？这就读圣经。好，那我们也看到他的应许成真，上帝应许他会做王，哎，在人生中真的就做王了，对吗？是不是？那其实这些东西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怎样的去更广更深的去经历。我们经历太窄，可能我们经历的很多是祷告的沉默和天天都遇见啊，和祷告没应允一点点，对吧？那可能我们征战得胜有一点点， 失败很多。那我们使这些经历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high frequency 很 broad 的经历，那我们就是个非常蒙福的人，对吗？好，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个领域，就是神的应许。好，透过神的应许来经历神。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应许的经历。第一个，应许的本质是什么？它这个应许又是个神学名词啊，又很抽象，是不是？我们把它白话一下，看就是说用白话说是什么意思。第二类，我们看看这个应许的内容到底包括些什么东西，对我们怎么去具体去应用。好，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应许怎么把它白话化。好，其实应许说的白话的话呢，就是他答应要给你的，这就是应许，很简单。或者是他答应要给你做的。好，那这个答应给你做的呢，是给你，不是给你们。好，就是在苍天之下有这么多的福，他留了一份就是给你的。好，别人不能帮你领，你自己的去领。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份的福分。好，这个叫他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好，那你自己的去领，所以大家的经历不一样，有人领得多，有人领得少。那这个是他的盛情的邀请。这有点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北京村的朋友非常的热情，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郭弟兄什么时候来北京？好，意思就是来北京的话好好的款待我。那对我这句话是一个应许，他答应啊，去北京会好好招待我，是不是？但如果我不去北京，不去见他们，就是一个应许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去北京去见他们了啊，那就变成了我真实的经历。所以这个应许啊，他就答应给你做，那你再去求他，是不是？就是要求，祷告的求呢，就不就变成是你的。再举一个比喻哈，假设 Bill Gates 在这个 TV 上面做个大广告，在广告上面写一个800号的电话号码，他说啊，每个人有一个 million dollars， 以后呢要打这个800号电话号码，把你的银行账号告诉他，你告诉他了，他就把他抢过来，对吗？所以对我们人来说，这是一个答应要做的事，是个应许。你不打电话过去，他不知道讲给谁呀，对吧？所以他的应许，这个答应是正确的，是真的。但你不打电话去，就不是真，等于不是真的。打电话的人就真的了，是不是？所以这应许呢，就是这个意思。他就在邀请你说，你看我答应给你的，你快求啊。好，那不求，这就不是你的。好，就这么简单。听懂了吗？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教会啊，很少有人用应许去祷告，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好，我们再把它白话一下，这个应许啊，说白就是神很想让你得的东西。就像我们父母啊，哎呀，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小学团体很多小孩子，哎呀，很想叫小孩子学好游泳，哎呀，学好钢琴，学好画画，还有什么要学的啊？可能很多我都忘记了。他就是你很想让他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上帝是这个意思，他是我们的父亲嘛，对吧？他就很想我们人活在世上啊，得到这些好东西。他就答应，他说你看都是要你的，你可要得着啊。好，你得不着的话，他心里怎么想？伤透了心啊，人家带小孩去游泳都学不会，气死你了，是不是？所以他父母呢，这个天上的爸爸也是这样，他说你看这么多的福气全部把他抓到，你抓不到的话，他心里就是蛮伤心的，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应许是什么东西啊。应许就是神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对吗？我不需要的东西他就免谈了，答应我也没什么意思。他说这东西你真的需要，你是看清楚了，你再去把它领到。好，他觉得你是最大的需要。那人所有的需要，最大的需要，他都有应许，就是没有一个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在他的应许之内的。就他是父亲考虑这个周全啊，他知道你活在世上啊，这些应许可以帮助你啊，能够蒙福，能够顺利的度过你的一生。好，我们再看那个白话话，这个应许啊，就是他保证你能得到。这跟我们跟小孩子的应许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有时候给小孩子一些答应他一些事情，哎，忘记了，好，或者就是说，哎，发现钱不够花了，时间不够花了，哎呀，以后就是 rain check， 以后再说，对不对？那上帝不是那样子的。他答应的事情你求是一定得得到，好，无一例外，无一例外。好， 好，那最后我们再继续谈这个他。他其实保证就是说只有他能给，如果你用别的方法能得到的东西，他没有必要来允许你啊。他就会说你看啊郭弟兄，你就这样子做就可以了哈。他不是这样，就是说他答应你，就是只有他能给。好，最后呢，这个神啊跟你的约定，那我们读圣经就看到亚伯拉罕，上帝跟他立约，我们看到上帝跟大卫立约，神跟你和我也立约，就是约什么，就是这些应许。他说你看，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他对每一个信徒直接说话。好，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回应他的邀请，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祷告生活中啊，很稀罕能听见人向神要应许。他主啊，你答应我有这个这个这个，我现在要，很少有人求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经历不到，就是没有把这个银行账号给他，他讲不过来。好，那第二个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不回应神在约定里面的条件。那也许都有一点点条件在里面，不难的。好，但是我们看见他那个应许的后面这一段，哎呦，这个东西我要，前面那段就哈、啊、快快糊的过去了。但你如果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他给那个条件是什么，以后把它实际到你的人生之中，哎，这个就变成是你的了。好，那最后我们的经历啊是非常的肤浅，我们下面继续要深谈这个问题。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经历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好，那应许很多，我这里举不完，我就举些例子给大家。好，一个叫尊严，对吧？圣经里面应许的，在彼得前书二章的六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就是说你有尊严，是他答应给你的，你只要信靠他就够了。那我们一生啊，很多的决定啊都是这个面子驱动的，是不是？哎呀，有人说我一些坏话，这急得不得了啊，是不是？这老板看我怎么不对，是不是？所以哈、啊、有些丑事要藏起来，人家知道了哈、啊、这脸往哪里放啊。说明人活得很累，为什么？要尊严，那是用自己的方法，是不是？那神说你有尊严，你信靠他就够了，是不是？好，我们也很喜欢尊贵啊，很怕人家瞧不起啊。哎呀，像读过博士去名校，哎呀，很想人尊贵。这个是神他答应要给我们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尊尊的祭司，那是个多么大的一个称号啊。我们 在公司里面有各级干部很多称号啊，这些称号都比不过这个，你是尊尊的祭司，所以你是你丈夫的尊尊的祭司，你是你太太的尊尊的祭司，你是你老板的尊尊的祭司，你把你跟老板的地位要高很多啊，是吗？你想想看，这个职位这个称号带着什么含义在里面，如果你把这个尊贵活出来，你是了不起的。好，那我们看到神也赐给我们智慧。好，这个智慧神教导我们说，在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的，也不迟着人的神，神必赐给他。那所罗门的智慧是求来的，不是什么太师教出来的，是吧？祷告求来的。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求，有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还有神赐给我们平安。好，那大家有时候晚上是不是有时候睡不着觉没平安呢、啊？那上帝因此我们有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又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神所赐全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啊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的平安是驱除意外的。我们人家有人有悲伤吗？需要安慰吗？是神说啊，哀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你们缺的钱不够花呀，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喜乐啊？哎呀，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那个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啊，哎，他会做出一点喜乐出来，这跟外面的环境没有关系。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想心忙意轴啊？哎呀，我一生要心忙意轴，那是最幸福的人生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此次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那个人啊，忙啊，神心里充满啊，心忙意轴的人生。好，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迷茫，有时需要引导啊？神说他使我躺没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大家是不是好发现有些困难需要保护？我深渊时刻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对吗？大家读过这个诗篇吗？但是不想跟罪恶争战得胜，也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这是诗篇二十三篇。好，最后有个安息，待会我们要再多讲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神的应许。这圣经里面的应许多少个啊？有人确实守过，有时候说是三千，有时候说是七千，我没守过哈，你就守可能几千了哈，就是说太多了，你人生可能没有一个需要不在他的应许之内，对吗？那好，那还有一个应许我们是最熟悉的，就是救恩。那救恩本身是个应许，是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个他这个答应是救你，但是你口要承认，心你要承认，他就答应你，是个应许。好，好，那我们对这么多应许可能有几个问题要去思考。好，第一个大家可以去想啊，神为什么给这么一堆的应许，是世界好像也可以给的，对吧？比如说要尊严，哎，有世界的方法可以得尊严，你要智慧，世界的方法也可以得智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向那个福音朋友做见证，哎呀，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什么之类，这个那个福音朋友说，哎，好像我已经有喜乐，我已经有平安。好，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好像觉得真的是蛮快乐的人，哎，他们的喜乐好像比我们多一点，是吧？好，我是讲不过他们了，我们就说，哎呀，有救恩，有去天堂的门票，这个世界得不到了吧，这就可以就这样结束了。好，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应许的经历太过的肤浅，所以我们抢不过人家，不知道这个跟他们的体验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也有信徒会说，哎呀，神给我们这些应许啊，是透过世界上的东西，哎呀，神给了我大房子让我住在里面有点平安啊，神最近让我升职让我多了一点喜乐，这个正不正确？这个没有完全错，可能只对了 10%， 可能只有 1%， 待会我们再解释为什么。好，那最后有人就说，哎呀，其实我们要的就是救恩，其他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嘛。好，这是几乎是正确的，但是也是错误的，待会我们来讨论。好，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好，好，我们先要看，要理解这些应许的真实含义，我们要理解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这就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经文对我们很重要，对整个这个经历应许哈。好，我们要理解我们的身子是殿，这有什么样子的含义？我们先来看旧约的圣殿。好，这是一个三个纬度的头，是所罗门的这个殿。好，哎，这个地方是至圣所，这里放约柜的。好，还有这个基座伯在那里，还有这个圣所，还有这个就是外院。好，那我们看一个平面头。好，平面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至圣所，这个是圣所，这个是内院，这个是外院。所以如果大家清楚身体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上帝的圣灵啊，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好，灵里面最中间。然后这个圣所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的魂， 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情。好，所以在那个圣所里面有灯有饼，那耶稣是光，耶稣是灵粮，就是我们在这个灵和魂的层次里面多多的成长的话语，耶稣的形象中去领受它，对吧？有这个内院呢，是我们的身子，就是一个窍。好，然后这个外面就是这个世界了。好，所以这样就清楚了。好，所以在里面的指导整个外面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至圣所引导圣所，圣所引导这个内院，这个内院就影响整个世界。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殿，里面的灵要引导我们的思维和感情，因为这个思维感情要驱动我们的身体的行动，在世界上就活出它的品格。好，这就是这个圣殿的意思。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应许啊，其实应许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对旧恩的一个阐述。这个旧恩呢，就是这个上帝啊，在你和我的里面造了一个新的人，而这个新的人呢，有一系列的体验是他所应许的，而这些体验呢，这个老我体验不到，老我也仍然不能理解，那只有都是新我。所以这些体验呢，都发生在心灵的深处，都发生在心灵的深处。好，譬如说啊、我们要尊严啊、有世界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丑事藏起来啊，不要让人家知道，然后化妆得很漂亮啊，有尊严，就是从外面往里面走，我们找一些刺激的东西，是不是？那上帝给的尊严呢，它是浇灌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就有尊严，而且呢，你可以把自己的丑事啊公开的去认罪。所以你去看那个奥古斯丁写的这个忏悔录，他把他一生的罪证都给世人看，他有没有失去尊严？没有啊，神尊敬他，我们能尊敬他。所以这个是世界的，是从外面往里面，那神给的呢，是从里面朝外面。那智慧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去给小孩子智慧？要逼他去刷题啊，要去考这考那，考某什么，很多东西要学，你要把这个知识从外面呢 打进去，是不是这样子的？那神给的智慧不是这样子。那所罗门那个祷告求智慧，神就把这个智慧浇灌到你的心灵里面去，哎，影响到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感情，你就往外面流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些应许其实都首先发生在里面，然后才指导影响到外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们的体验呢，太肤浅，基本在身体这一层次，可能沾一点感情思维了不起了，没有进到里面去。我们的体验太窄啊，我们说的可能都是一些祷告门沉默的一些经历，而不是广泛的去经历它全部的应许。那么很多时候坐在一起谈呢、又喜欢谈身体之外的体验，哎呦，这个人遇到个什么巧事了，是神安排的。但是我们很少谈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神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对话的啊。所以大家去读经，有些时候去读一些这个守灵人物的传记，他们愿意把心里面的东西掏出来，那个很值得一读，让我们更深刻的知道怎样去经历它。所以大家清楚了，其实这些应许啊，跟世界给的他给的有一个层次上面深度的巨大的差别。你所信主之后经历的平安，跟信主之前所谓的平安有巨大的距离，是不是？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说，这些应许啊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经历，你才真正理解。否则的话，你读这个应许啊，是这个世人说他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智慧，讲不清。但你说经历了那个智慧以后啊，啊，那个就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好，所以那么神给了几千个应许，我们经历了几个呢？你求过几个？所以这个对一个信徒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属灵的损失。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喜乐，我们需要引导，全都需要啊。但这些需要神他会给你和我，我们不去经历它，那就是巨大的巨大的浪费。而且神他实在是很想很想让你得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不只是得救恩，而且要体验救恩之后得到的全部的这些应许的体验， 都是属于我们的。好，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哈，就谈这个安息。上次同工会谈到安息，有弟兄说再讲一次，那就再讲一次也很好，因为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跟神的一个体验。那我们怎么去谈这个安息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体验这个安息。第一，就是安息的重要性。第二，这个安息的内涵，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最后，这个安息得了以后，到底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果效啊？好，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讨论。好，好，我们呢，第一看这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呢，就是十诫，对吧？我们今天不读十诫。那十诫前面三诫，就是没有别的神，不能够刻偶像，然后不能妄称他的名。那最后的六戒呢，孝敬父母，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嫉妒。就前面三戒是爱神，后面三戒是爱人，这个很简单，大家能够理解哈。他中间插了这一条，他说你要守安息。好，那为什么？那要是我们今天人去问我们基督徒，假如一个基督徒杀人，我说嘿，基督徒怎么能杀人呢？大逆不道。好，或者一个基督徒奸淫，我说哎呀，这个基督徒，这不是基督徒好像。大意不到。假设一个基督徒有嫉妒，第十戒，我们觉得哎呦，这可能是个罪，不会说大意不到，第十戒了。好，前面那个很严重，后面那个哈，就是要注意了，要悔改。但是有个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啊，我们觉得哎呀可以，好像蛮正常的，是不是啊？如果今天要基督徒总结出一个前面的十个诫命要遵守的是哪十个，我想这个安息日根本排不进去，可能是第十一条，或者他要很后面随便提一句也就够了，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态度嘛，是不是？那上帝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这个安息啊，排的杀不杀人不奸淫孝敬父母之前，你都首先要安息。你看到没有？从爱神到爱人之间啊，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守安息。所以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安息啊，其实是从爱神到爱人的这个必要经历的这个环节。这个安息是从爱神到爱人的必要环节。就上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安息啊，你基本上不可能真正去爱人。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重了？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好，比如说夫妻关系。这个太太想先生多爱她一点，你们都想先生多爱你一点吗？好，但是她一到五工作累了，到星期六就给她安排很多家务。哎呀，一到五啥事都没做，我要叫要检讨，这个要做要做，这个你看看，快做快做快做快做，好，不做就脾气是吧？那先生没有安息。好，日久了之后，你发现这个先生的爱热了热少了，你就是纳闷，你说这个人变了，怎么回事？以前那么爱我的是吧？他没有安息，你看神的定律啊，他这个没安息，他没法爱，他承受能力全没有了，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我觉得很有可能哎，对吧？所以你要他爱你啊，你怎么办呢、啊？你逼你的丈夫先爱上帝，前三戒嘛，以后再要他去安息，安息，安息，他就会爱你的嘛，是不是？后面的东西就来了，啊，那有些太太就问我，我们小学同济有不少年轻夫妻。啊，那太太就说、先生有安息，我怎么安息啊？我这个问的很好，很好的问题。那我就跟他们讲哈，啊，当然如果有姊妹上班，那就很难了哈。那如果很多姊妹她不上班的，那小孩上学的那段时间，你就安息，你给你丈夫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安息。这一点我要夸我的太太 Ashley 做得好，好。那周末她不给我们安排任务的，好，我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做啊。我爱做什么做什么，爱做多少做多少，但是他不能给我任务，给我任务，我那个上班已经有老板给我很多任务了，回到家里有个老板，那很难受了，会很累的。他让我尽量的安息，对吧？那我太太呢，在家里也安息，所以我对他做饭做得好可以，做得少一点可以，家里清洁可以多点可以，清洁少一点都不重要。但他回来的时候啊，不要满脸愁容对着我，哎呦，我今天累死了，大孩子，现在是轮到你带了。那我一上了一整天班，回到家累得不得了，我也是帮不上忙啊，对吧？哎，他回来啊，笑嘻嘻的啊，人很轻松，哎呀，对我是巨大的安慰。那顿饭可以吃多，可以吃少嘛，对吧？所以大家呢， 怎么去使夫妻更多的相爱呀？就是你安息，也帮助对方安息。你们安息好了之后，该做的该做好，但是不要加那么多任务，把彼此搞得累累的。那夫妻感情啊，没时间培养，这个就大家听懂了哈。你们安息是你们彼此相爱的前提，好。所以如果没有夫妻彼此的安息好啊，就会发脾气，也承受不了了，所以感情就会崩。啊，日子过得就更累了哈，少做点事情反而不是问题。所以安息啊，是从爱神到爱人他的这个必要的环节，这个在教会也是适用的，就是我们在一起要有多多的安息，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爱人爱世人。我自己感觉啊，甚至美国的这个基督教最近好像有点下坡，是不是？好，当然我们归结于这个世界的罪恶，但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我认为啊，我们对安息日条例的违反是造成了我们的信仰往下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源。第四诫啊，第四诫我们不去遵守还能遵守什么东西呢？30年前我在 Tennessee、那个时候星期天买不到东西，所有店子都关门，大家都去教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家店子24小时开门7天啊，那是 Local News TV 里面报道的大新闻，今天不是新闻了哈。所以现在大家忽略了神的这一条命令，使得我们整个爱世人的心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安息好，就没有爱到神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好，那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安息日怎么去守，对吗？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可能也许哈。我们怎么去守这个安息日？有人说啊，就是不干活呗，这是好事情嘛哈。或者嘞，哎呀，我们可不可以去钓钓鱼、爬爬山、看看电影啊、打打球？哎，我没上班呢，我守了安息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或者也有人说啊，哎，不是这个安息日在新约里面被毁掉了吗？哎，有人真的有这种说法的哈。哎，这现在不讲这个守安息日了，这个说法好。那我们来探讨这个安息日的内容，这个安息日是不是真的毁掉了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个时间的关系不念了哈。是路加福音，这个我们星期五啊教会查经啊团契里面有读到这个故事过哈，就是个讲安息日的，对吗？一个头一个棒就是讲这个安息日啊，他的门徒去这个摘了些麦子吃啊，这个法利赛人就骂他们这违反这个安息日哈。还有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了这个病，对吧？好，我们首先探讨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说安息日废掉了？他说我来了，世上是新约时代了，安息日你们别来麻烦我的门徒了，已经废掉了，就没这样说。他也没说这个安息日不重要，重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有没有这样说？他有没有这样说嘛？两个都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不是安息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对安息日的内容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待会我们谈耶稣的意见是什么。好好，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守安息日，是不是？他们指责别人不守。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你觉得他们有安息吗？大家帮我回答一下，你觉得法利赛人在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有安息吗？有没有啊？他们没有安息嘛，对吧？所以这个人什么叫安息啊？啥都不做，躺在床上焦虑得不得了，这人有安息吗？都没有安息嘛。所以这个安息是心灵里面的事情，对不对？这里面比外面更重要。所以法利赛人声称他们守安息，他们没有懂安息的含义，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安息，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对安息日这个内容的定义是什么。好，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啊，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好，这个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就大家如果学数学的人就很喜欢写公式哈，你可以写个这样的公式，到我这里来就等于 安息，这样子说不过分吧，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安息的内容啊，就是近日神的同在，对吧？你进到神那里去了，你这所安息日你就有安息了嘛，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门徒已经在守安息，因为他们怎么与耶稣同在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进入了耶稣的同在，跟他一起施工，所以他们在守安息日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好，那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啊，神做工，然后我们来教会祷告，神要做工啊。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不做工的，请假了，祷告不灵了，明天再来可不可以啊？那不行了嘛。所以上帝他是时时刻刻都做工啊，他首先做了创造的工，后来就做什么修复的工、医治的工、维护的工，对吗？那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和存在的时候，我们信了工，神做什么工啊？神做医治的工。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很多的罪孽，神怎么要洗净我们的罪，要纠正我们的观念，他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做工，是不是？所以耶稣医治那个人有没有违反安息日？有没有？没有吗？他是神嘛，他要做工啊，是不是？所以这两个都不是问题。好，好像有人问说，哎呀，我们看电影可以得安息，钓鱼可以得安息，就是不做工得安息可不可以？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进入了神的同在就是安息。我不知道你钓鱼能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我知道我是不行的。好，那你爬山能不能进入神的同在？现在有点困难。看电影啊，如果是看耶稣的受难记，说不定还真的能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可能是安息。哎呀，看一个喜剧片啊，这个有没有进入神的安息，我不好讲。好，你们想想看，上帝耶稣定义这个安息是要进入他的同在，这个就是说安息。好，我们再下看下面一个方程式哈，他说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说要负我的恶，我的样式。所以这就是安息日的内容啊，就是他的恶和他的这个样式。这个恶就是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啊，在约翰福音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就是安息日行割礼，那行割礼是个事情要做的，是吧？这安息日可以做，是上帝的恶，是他的功可以要做。所以前几天大家在这里学习敬拜啊，大家一起要打扫卫生，带点食物过来，这个是上帝的恶，是可以做的，但是要用他的方式去做，就是要有谦卑，要有喜乐，要平安，心里不要累，所以心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个弟兄如果侍奉的时候心里烦闷的不得了啊，我都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请你不要做，好，最好是你心甘情愿的做，次好呢就是不要做，这最不好就是满腹的牢骚在做，那个教会不做还好，好，因为不会有任何守灵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见到神的面前安息，神就做工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亲手什么是他的恶，什么是他的样式。这个神做工的方式有点像这个手术，做手术哈，你们做过手术吗？这个医生干什么？首先给你一大堆麻醉药，为什么要麻醉？就是你疼的时候不会啊，乱蹦乱跳，他没办法做手术了哈。所以神要做工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必须静下来不动，也就是动来动去，动的是神根本没办法操作了哈。所以神他是一个手术师，要把我们心里面的罪恶、神面的邪念把它割掉。这个割掉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安息之中，神来教导我们，来改变我们。好，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哈。这个安息呢的内涵，就是从世界出来，在灵魂深处进入神的同在，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安息的内涵啊，就是从世界出来，在灵魂深处进入神的同在，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我们怎么从世界出来呢？好难啊，你知道一打开那个网络，哎呀，广告哗就来了，是吧？这个怎么出来呀？还是很吸引人的东西啊，是吧？那你一打开 TV 那也是啊，各式各样的广告，各式的所以我们从世界出来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体验，给大家一个建议，好吧？好，如果大家愿意这样子做，或者你做得比我更好，以后来分享给我。我怎么做呢？就是一整天读圣经。那我就发现呢、读经呢、很容易睡觉。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一读啊，马上就睡着了哈。有时候弟兄们，是不是读了几十年还在创世纪前三章？有没有这个体验啊？我也读不下去啊。那这个读经睡觉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呀，孩子啊，你太累了，你听不进去，你先去睡。啊，叫我们父亲对儿子啊，也是这样子。儿子们在玩那个 Xbox， 我们跟他说话，哦，听见听见听见了，听见没有？他啥都没听见。结果我们就声音搞大一点吼他，希望能听进去哈。这是这他说听进去了，那是什么？心里根本没听进去，对不对？上帝比我们有智慧，他不跟我们这样子来啊！你累得不得了，听不进去啊！他说你先去睡，睡醒了赶紧读经。就常常发现刚才读的经读出来一点意思都没有，突然之间现在读出东西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上帝他愿意跟你说话了。他说孩子，现在你头脑清醒了，现在你听得进去了，就是跟你说话。是这样子，睡读经，又睡又读经，一天啊，你们愿意吗？很享受的。好，那在 BSF 预备每个星期讲一堂课啊，就靠这一天。如果没有这一天啊，去睡啊，去听啊，我没东西讲。如果不发够这一天啊，我今天没东西跟你们讲。所以讲的东西都是神那里听来的，就是什么，要安息在神的面前去听啊，去听啊，去听。好，所以弟兄们啊，你需要神指引你吗？你需要听见他。好啊，我觉得这个安息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顺便讲一句多余的话，好，我看到公司里面太多的弟兄，他们星期六星期天啊去，哎呀，不知道忙什么东西去了。星期见到他们的时候啊，比星期五还累。你有这样的看见过那样的人吗？所以他们的职业怎么做得好呢？对吧？他们没有安息。好，好，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九十五篇，他说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你们当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神的审判，在希伯来书新约三章的十到十一节，又再次引用，作为对你和我的警戒。所以弟兄们，那个安息啊，大家别浪费了。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安息，使这个成为我们人生实际的经历。好啊，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安息的果效。安息好了，咱们身体就很好哈。身体的安息里面不一定安息，那里面安息啊，外面的嘛，一定是非常安息，所以人活得是很愉快的。你们看，我觉得压力不少的，我们并不累哈，感谢主。这个安息的果效，就是我们引用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讲过这个段经文，今天就不念了哈。那这个尼雅呢，当时打了一个巨大的胜仗，他向天求火啊，那个火就奇迹般从天上降下地上，把他的那个祭物给烧了。这记得的故事吗？那以利亚借这个神迹，就呼吁以色列人呢、去归向神，把那些假神的祭司都杀掉了。啊，他辉煌的胜利，顷刻之间呢、他那个女王后是拜假神的，就威胁要杀他。他一听这个信息啊，就吓得屁滚尿流就逃，对吗？他就跑逃命啊，一直逃到个山洞里去了哈。到了山殿也过了四十天，好，我来念给大家这句经文，就是那时啊，耶和华在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烈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又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三次啊，奔山烈石的那种烈风、地震、火，声音大得不得了，但是耶和华不在其中。那最后什么？去了一个微小的声音。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应有的经历。圣经是一本没有声音的书，没有响声，好像是沉默的。但同时圣经神又透过它对我们发声，那是非常微小的声音，但我们听不见。我们许多的决定啊，首先看环境，看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的决定因素，是吗？有多少人去真正说，哎，看圣经怎么说这个事情的？ 很少见。好，这就是我们听不见他的话，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是退下来安息在他面前，去听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吩咐。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安息的果效就是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安息的果效就是能听见他微小的声音。当你完全安息下来，安静下来呢，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一根针啊掉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啊，你都能听得见。就那个时候啊，神就发声音，那个时候神就会告诉你一些话。好，这其实是每个星期弟兄姊妹真的有必要的经历啊，对我来说是非常珍惜。好，那是 BSF 每个星期的短堂课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就是那一天安息在他面前，要听得见他所要说的话。所以弟兄们，如果你需要神的引导，也是这个方法，你就是安息，直到他对你说话，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好啊，弟兄们啊，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好，这个经历神的安息，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不只是重要性，它其实是必要性，就是成一个爱神的人要做到爱人，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环节。由它的内容是从世界出来，你会在灵魂深处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同在，又去付诸他的事情，学主的样式。安息的果效是我们能够听得见他的声音。好，求神帮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得到他的引导，然后我们真正的可以去爱人。好，最后做个总结，好，做一个这个应用，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如果有人要你把写出你跟神的经历，你们都会写出一些，会写出个什么样子出来，然后从这个经历的总结中，你对神的认识是个什么，也许他是个投票员，也许他是个解决问题的，或者他真的是一位救赎主，他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啊，是你的天赋给你的供应。那圣经有几千个因素，你能够背几个，然后有几个你又去祷告用了，以后在实际的生命深刻深处又经历过，最后大家对这个安息啊，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教会讲安息啊，可能讲了 N 次了哈，那个安息希望成为大家每天每个星期实在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爱世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我们可以经历的神，在我们人生的每天的点滴之中啊，主，我们都能够看见你的手，你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主啊，你都有说不尽的思念。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忽略了你对我们的想法，我们忽略了你对我们的感情，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罪对你的顶撞。主，我们在安息上面没有守这个你认为如此重要的一个指令。主，就求我们有悔改的心，愿意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到你面前，倾听你自己对我们的教诲。主，你做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做有尊严的人、尊贵的人。这些一切的因素，主啊，求他们都成为每个弟兄真实的经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